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4月11号星期四，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前总统马英九昨天结束访问中国大陆的行程，返回台湾了。那么这一次呢，他在访问11天的期间里面去了中国很多名胜古迹参访，然后一路上哦，马英九前总统呢都很受到感动，所以呢他这个行程里面总共哽咽落泪了5次。然后呢他访问的最后一站就是他与国家主席习近平终于见上了面，让整个行程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点。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要来分析一下这个前总统马英九他的眼泪，以及他与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第二次会面，在民众的眼里是不是受到很深的感动呢？或者在民众的心里看到他的眼泪，以及与这个习近平主席的这个会面，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解读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他的行程。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线上呢，我们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郭树人先生，郭先生你好。
主持人，尖峰时刻，东西两岸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来。好，第二位呢是孙英善先生，孙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广大的听众朋友好，郭先生郭老板你好。
OK， 好，两位好。来，我们先请郭树人先生好不好。马英九前总统呢访问中国11天，然后从广州到北京，一路上哽咽了5次。那5次的地方是孙中山的故居、黄花岗72烈士墓，还有祭这个轩辕皇帝，还有卢沟桥以及长城。想请教郭树人先生，你怎么看前总统马英九的眼泪？他的眼泪，你有什么样的解读？有没有感动到你？你的看法？
好，讲到啊，这次马英九去访问中国的话，可以给他下标叫做哽咽之旅啊，啊。从广州一路哭到北京，啊，那在从广州到北京这前面几个城市的话，大多数都是到坟，就是说到这个过去的人的坟墓上去拜访，啊，然后没事就哽咽，哽咽平均2天一次，啊，到了北京终于见到了圣上，啊，才浊笑颜开，啊，我觉得这个怎么讲啊？从马英九的话是实在是非常。非常怎么讲，不是搞笑还是怎么样，我这很难形容的。他原来他在台湾，在中华民国是一个已经做到了一个最高的政治职务，总统。那现在沦为演员了，我觉得还不是好演员，我觉得还沦为3D演员。我觉得他这次哈、啊、这次访问的话哈、啊、是对历史的背叛，对革命先贤的嘲讽，对自己的打脸。为什么这样讲呢？他很自私的要，我们大家都知道他要追求他的历史定位，但是我们晓得就是说你要追求历史定位你是要付出代价的。他很讽刺的时候，他是在他访问的这个就是说在中山陵啊，这个然后这个讲到林觉民他就哽咽啊。我们晓得林觉民、秋瑾啊这些国民党的前辈的话，他们追求的是什么东西？他们追求的是共和，追求的是一个民主嘛，他们的价值观是在这里嘛。那你今天马英九你要追求什么东西呢？你不是，你是追求的话到要去跟一个独裁跟一个皇帝见面嘛，你追求的东西跟秋瑾跟林觉民跟孙中山追求的东西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所以我说你是对这些革命先贤的一种嘲讽。
OK，
啊，对，是做这个历史一个背叛。
OK， 好，来打住，我们接下来请这个孙英善先生相同的问题啊。马英九前总统访问中国11天，然后哽咽了5次。那么我的问题就是说，你怎么看马英九前总统他的眼泪？那么刚才你也听到了这个郭树人先生的讲法，认为觉得说和平之旅变成了哽咽之旅，然后呢，对历史先贤的污蔑，这个想要追求历史定位，把所有的历史先贤都拉到这个历史的垃圾桶里面了。来，你的看法？
马前总统这次带着青年学子到中国大陆访问， 我给他的评价是圆满成功，甚至意外的成功。为什么说呢？大家所期盼的就是马习二会，二会是会什么？这是最感人的。沿途马英九看到故国山河，壮丽的山河，正如杜甫所说的，感是花溅泪啊，连花都可以流泪，当万物之灵的人类有所感动，当然流泪，所以他非常的感动。所以在马习会的场合，他充分的表现出他的真实，他非常勇敢而大声的说出中华民国的名字，而且把两岸的和平看作最为重要，代表台湾6%的选民的声音，两岸一定要和平，不能有战争，战争是两败俱伤啊，和平是共同的繁荣，都是两岸最好的。同时说出来中华民国的名称，打了民进党的脸呢、啊，再一次打出来的脸，他们讲你马英九不敢喊中华民国，但是马英九就在大声地喊出中华民国，不光喊中华民国，而且把九二共识的原汁原味端出来。为什么叫原汁原味呢？就是九二共识是一中各表，但是呢，一中各表被民进党糟蹋的是一国两制，被习近平糟蹋的是北京政府，所以马英九这个正北清源啊，大快人心，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敬佩。
OK， 好，来这个郭树人先生，你还在线上吗？喂，郭先，Hello， 哎。来，这个郭先，这个电话断线了。来，我先进一下广告，好不好？我重新连一下线，给我一个机会，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才这个郭先生断线了，我们重新连上线啊。来，这个郭树人先生，你在线上吗？
是。
OK，来，
不好意思，
没关系，
谢谢，
不会不会。来，这个断线常有的事，在我这里。OK， 来，刚才这个孙英善先生谈到的，就是说他认为马英九前总统他是怎么讲，就是他是看到了这个故国的这个风景啊，以及想到很多历史故事啊，所以这个展现出他这个故国的情怀。那么所以其实我们这样子看哈，其实马英九前总统他在任内其实也常哭啦，然后这也算是他个人特质啊。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就是说虽然这个马英九前总统他表达这个民族情怀哦，可是问题在这里，因为他访问中国的期间，台湾的花莲发生了25年最强的地震，但是他却没有哭泣或者是哽咽。你的看法呢？
对，这个就是大家就是说事实反映了嘛，反映了说马英九这次去的话哈，是我说甘愿做中共的统战棋子嘛，好，他的行程是照表操课嘛。所以你刚才你看那个花莲那个他就没有反应过来，照道理说他的幕僚要马上跟他讲嘛，对吧？那我为什么说他的行程是照表操课的？你看看，我觉得这整个行程很假的，他这个演的很假。怎么讲？什么时候哽咽？什么时候唱歌？什么时候要照稿练声明？而且他的坐姿要怎么做？哇，都是好像是规定的，很不自然了啊！这个在一般的话，国际上或者那个交往啊，你看，像一般两个领袖的话，他坐或者是两个手都是靠着那个椅背嘛，对不对？一般这样子，他那个手放到两个脚上，好像那个小学生要听老师讲话的那个样子嘛啊！那大家就觉得非常假嘛，这是完全配合。这前一段呢，完全配合那个中共的给他的一个版本， 然后他最后在北京才能面圣嘛。
OK，
啊，这个大家看得很清楚。
OK， 好，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孙英善先生，还是相同的问题啊，哦。您刚才谈到了马英九前总统，他是去了中国，是表达了民族的情怀。可是现在很多的这个新闻媒体都苛责，就是马英九前总统在台湾的花莲发生25年来最强的地震。他也没有哭泣，也没有哽咽，还是继续他的参访活动。你的看法呢？
郭先生每个地方都好，就是喜欢讲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但是没有看到马英九被以国家元首的规格接待，这种大事情谈国家大事，不是谈鸡毛蒜皮的事情。大家都晓得，都预测讲马习会要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台湾厅来接见，但是到开会的前20分钟，说是在东大厅啊。什么叫东大厅啊？是习近平接待国家外国元首的地方，谈国家大事的地方，所以把马英九看成是国家元首级的人，这是了不起啊。但是给足了马英九的面子和台湾同胞的面子，因为习近平没有提一个国家，没有提这个统一两个字啊，一个国家用一个把这个一国的事情啊提到对不起，他没有提到这个统一，避免这些有刺激的文字语言，对马英九非常非常的尊重。所以当马英九讲话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的静听，而且要台湾的青年表示意见，他当面要回答。所以这些地方都是谈国家大事，
okay.
不是像郭先生讲什么鸡毛蒜皮的这些事情。
OK， 好，来打住一下，这个我们先进广告好不好？待会我们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因为这一次，就像刚才孙英善先生所谈到的，就是说，马英九前总统跟习近平主席见面的时候，他的这个受到礼遇的地步。民众看在眼里，关心吗？在乎吗？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马英九前总统结束了中国大陆之旅，那么你怎么看他这一路上的哽咽还有眼泪，以及他与习近平主席的二次会面呢？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受到感动呢？我们待会儿在洛杉矶时间6点半以后，纽约时间9点半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郭树人先生，第二位是孙英善先生。刚才我们是从郭先生开始，我们接下来第二个段落就从孙先生开始啊，孙英善先生开始。马英九前总统他回到台湾之后，他再次强调，他说两岸的中国人是可以和平处理争端，只要有共同的政治基础，九二共识，两岸就可以继续对话。可是我们看这个，根据去年的一个民调哈，最新的民调在2023年年底的时候做了一份民调，就是台湾民众认为自己身份认同上是中国人的，就是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只有 2.4%，而78%的人都认同自己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这是一个自己身份认同的一个问卷哈。那么马英九前总统他现在推广了九二共识，还加上一个中国人的诉求，我想请问孙英善先生，这样的一个诉求对于民众来讲能够有说服力吗？你的看法？
这一次马习会，刚才主持人讲，看到马英九，看到故国山河，感动的流泪啊，我都非常的感动，我也在跟帮着他流泪。但是这一次 习马会马习会两人的重点，从炎黄两岸都是炎黄子孙，都是我们这个伟大的汉族开始，不光是他们的言语来开始，从一开始习近平马英九就从中国的文化历史，习近平以诗经的桃子夭夭说说其华，表示说在这个桃花艳丽花春暖花开的季节欢迎你的来到来，话锋一转说两岸都是炎黄子孙，任何的话都可以解决，不需要人家干涉。马英九也回忆鲁迅的这个名句，所谓这个渡尽劫波，兄弟在啊，相逢一笑泯恩仇啊。我们既然是一家人，都是兄弟，什么都可以谈。所以话锋一转，他是这个说九二共识，既然是两岸和平共处的这个定海神针。所以马英九以亲身参与两岸这个九二共识的成员之一，他说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刚才我说了这个一中各表被民进党换成这个一国两制，被共产党换成是北京的一个共产党，所以被他们搞得一塌糊涂。这次马英九郑重地讲，我们要回到这个一国两制，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用不同的这个口头的表述、
okay.
没有文字记载，这里讲得非常明白，
好，
所以叫做恢复九二共识原汁原、
okay.
原汁原味。
好，来打住一下，我们接下来请这个郭树人先生好不好？还是回到我的问题啊，这个马英九前总统他回到台湾以后，他是强调说，两岸的中国人可以和平相处处理争端，只要有共同的政治基础，九二共识就可以继续对话。可是根据民调，在台湾的民调，台湾民众认为自己身份认同上是中国人的只有 2.4%， 而 78% 的人都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那么马英九总统这个前总统，对不起，前总统推广的九二共识，再加上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认同的诉求，到底有没有说服力呢？对民众来讲，在乎还是不在乎呢？你的看法？
好，这个主任，这个题目很好。那我稍微一分钟回应这个孙大哥上一节哈、啊，孙大哥，你没有答复哈、啊，就是说主持人问你，4月3号台湾的那么大的地震，马英九没有一点表示。好，孙大哥，你这个题目啊，没有答复哈、啊。第二个的话，你说鸡毛蒜皮，我讲鸡毛蒜皮。我们讲评论政治的话哈、啊，魔鬼常常藏在细节里，你必须在很小的地方去推敲啊，才能得到真正的答案。好，刚才再回到这个主持人的这个题目哈、啊，所以台湾的话是一个开放社会。啊，所以他什么东西都用民意为最大，啊，所以他是民意一直做这个民调很准，所以现在台湾的话啊，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只有3%，那在对照马英九的这一套八股啊，啊，这一套封建八股的话，你不觉得就是说这个马英九在唱自己的戏，就是完全配合，就是说这个中共那边的一个大内宣嘛，他们那边会说，你看连台湾前总统都认同两岸都是中国人嘛，他们会这样子宣传嘛，但是台湾根本不是这个样子嘛，台湾的主流民意不是这个样子嘛，所以台湾我相信台湾没有人在乎马英九演的这出戏，当马英九他甘愿啊，甘愿做棋子，甘愿被利用啊，他认为说他的有美好的历史定位，我刚刚讲了嘛，他这个历史定位他不愿意付出代价嘛，他就是说哭一哭哽咽哽咽就有历史定位了吗？我刚只是举了两个例子，历史上太多了，不管中外的名人，他的历史定位都是付出极高的代价，有些是付出生命的代价嘛。
Okay.
所以马英九这次，我讲啊，这次。
Okay.
我觉得就是说对台湾没有任何的正面的影响。
OK， 好，谢谢。来，这个孙英善先生，请您做回应啊。郭树人先生认为，觉得说马英九前总统他这一次的访问中国之旅啊，他是甘愿被利用，他的历史定位他自己在创造，可是别人看到的就是他被利用。你的看法呢？
台湾这个说3%的人，其他人呢，大部分人认为他不是中国人，这些都是民进党那个教科书从年轻人开始来毒化教育，抗中远中离开中国的这些教育造成的结果。所以马英九现在是力挽狂澜啊，要拯救台湾这种雄心壮志，得到了全天城外人的共同的共鸣。很多中文的老师在台湾发起对这个民进党教科书去中抗中的这些不道德的作风啊，已经开始全民的反抗。因为刚才我提到了习马两人的会谈，为什么要从炎黄子孙，要从中国文化历史开始，就是要挽救台湾的这种不实际的民调，这种危险的非常危险，这像年轻人到战场牺牲的这种可怕的情形。所以习近平非常仔细的耐心的听刚才郭先生讲了马英九对的花莲地震无动于衷，你讲的什么话，马英九至少有3次4次来提起说对面的官方民间对花莲的地震都表示非常的关心，他也同时在流泪，想到地震造成的灾害，他同样的在流泪，你没有看到，你装看不到，所以呢，你的胡言乱语，所以郭先生你要好好的检讨检讨。
Okay.
所以我们要从大树看国家大事。
OK，
不要从那鸡毛蒜皮来吹毛求疵。
Okay. 好，来这个郭树人先生，请您做回应，我待会要进广告了。郭先。
是
换你做回应啊，请您做回应啊。刚才这个孙先生讲到了你的这个部分，认为觉得说，现在台湾的民调其实基本上是被扭曲的，因为是民进党执政，所以来，请您做回应好不好？我要进广告。
这个我讲哈，这个民调哈不是民进党做的嘛，你这个你孙大哥怎么能否定就是说这个民主社会的一个规则呢，对不对？好，我其实我讲的话是不是中国人啊，不是那个不是重点嘛，啊，是中国人又怎么样呢？我们今天都到美国来了，对不对？我们不是以这个种族为现在全世界的潮流，不是以种族为一个国家的一个基础嘛，都是我们尤其在美国是价值观嘛，啊，所以我觉得台湾也是一个移民社会，我觉得台湾的价值观是很重要，就是说坚持他的民主自由的一个社会，这个比什么什么中国人台湾人可能还要重要嘛，
嗯，
好，所以这才是我说，所以我讲的话，这个马英九很假嘛，对吧？
Okay.
我说很假嘛，他是从变成灰都是台湾人，然后突然转到炎黄子孙，知道？然后还讲到他是赵家人，知道？他说他历史上他们马家是姓赵，赵家人是什么意思？赵家人，你懂中共的话，赵家人是中共的自己人嘛？
嗯 ，OK。
所以你说马英九的话，就是说演得多假。
好，来打住，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那么当然，同时呢，也这个。把我们的节目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听听听众朋友大家的意见。马英九前总统他结束了中国大陆的这个访问行程哦，那么他一路上这个总共哭了5次， 五次都是非常哽咽的，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感触啊？以及他终于见到了习近平主席二次会面了，这一路上你觉得呢他的表现给您什么样的观感，以及你有没有受到感动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针对于马英九前总统，他已经结束了中国大陆之旅啊，这十一天的旅程终于在昨天结束了。那么他这一路上啊，算是有很多地方遭到哽咽啊，所以这一路上的眼泪以及他跟习近平主席的第二次会面，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看到了以后，你觉得你有没有深受感动呢？或者是你有不同的解读，都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郭树人先生，第二位是孙英善先生。好，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大家的这个评论哦，你怎么看这个前总统马英九的眼泪，还有他跟习近平主席的二次见面，手握手的二次见面，你心里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来，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好的，
喂，
我想，我是非常赞成这个马英九这一次能够做这一次的和平之旅。
来来来，你不是赞不赞成？你看到他流眼泪，你有什么感觉？你看到他跟习近平握手，你觉得有什么感觉？
我感觉这就是大家要坐下来和谈嘛，好好的谈嘛，不必再像以前的话，只想着要打要反中啊。我请问那个郭先生哦，
来，您麻烦一下，针对我的题目能不能回答？这个世界上有两种意见，好不好？你觉得看到他的眼泪，你有什么感受？这个是我的问题，好不好？我没有要谈打 ，OK？ 这个谈打仗，我觉得有一点无聊，你知道吗？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
哎，你好，光宇啊，
嘿、hey ，
我感觉这个。应该说马英九的眼泪他是真情，
真情流露 ,OK, 真情流露 ,OK。
因为什么呢哈，我感觉啊，不管怎么说，马英九他虽然是台湾地区领导人，但是他没从来还没有这么样，估计是在书上他是知道的，但是实际上来看这些地方和参观这些地方，我估计他是没来过，但据我了解他是没来过的啊。这个他这个应该是触景生情吧，应该说是。
Okay.
另外呀、啊、哈，他应该有他自己也感觉，我估计当初国共两党发生的内战，应该说是一场悲剧。为了争地盘也好，争天下也好，是吧？造成，但是共产党并没有这个排除国民党，特别是孙中山呢，毛泽东是最大的党魁了，他还是原来
来
他也。
来来来，哇，这段历史如果您要讲的话，我这个时间都讲不完。我讲一句话好不好？那个历史是一笔烂账 ，OK， 好不好？我们能不能讲到现在2024年，好不好？如果真的要讲到上个世纪，我跟你讲讲不完，真的那不是一笔烂账。好啦，谢谢你来这个，因为不管怎么样，马英九是总统，一个国家的总统，他是民选出来的，他这次去，他虽然是一个平民啊，但是对于这个政坛的影响力，我想是值得来跟大家一起分析的。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你的看法嘞。
我说马英九的眼泪是真情的眼泪，
你有受到感动？
也受到感动，因为他那个这么多中国人爱在马英九，如果是在选中国民众搬到台湾去选总统的，再选马英九。
你中国什么东西帮谁选总统？别 ，Oh my God！ 您的逻辑可能要再看清楚一点，好不好？谢谢啦。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
Hello?
广玉好，广玉好，两位嘉宾晚上好，纽约的听友好，马歇尔会成，马歇尔会成功，我早就说过，这回中共会把规格抬得很高，果然没有猜错。马英九虽然赢得我的尊重，但他唱歌流泪，我没有感动，因为都是事先安排好的，他在台湾就已经安排这样子了。好了，谢谢三位了，晚安了啊。
OK， 好。我总觉得在大众面前哭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而且别忘了他也是前总统，一个国家的总统在这么多人面前哭，你觉得很容易吗？你觉得这是演好的 ？OK， 好，谢谢啦。来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来，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喂喂，没接起来吗 ？Hello， 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是啊，我有两点事情不同意讲人的看法。第一，马英九这一次去中国大陆，不代表台湾人民的牺牲，因为事实上，就像你刚才说的，有98%都不认同。那个中国大陆。第二点，我希望也那个主持人希望你也注意，我觉得你不需要再用前总统这几个字，因为他现在的所作所为已经实在不配得这样的称呼。因为你在历史上有看过哪一个总统，美国的总统自己国内党内吵来吵去，有谁退了位跑去舔俄罗斯的那个台呢？所以呢，他已经不配，你直接称呼马英九也就可以了。
OK， 好，我感觉到你的愤怒哈，我先讲一下哈。我是一个美国的记者，我在做这些事情在称呼上的时候，我觉得我都是看我们主流的新闻媒体是怎么样做的。不管是 CNN， 我先讲好，马英九前总统他去中国大陆访问，他英文里面他不管怎么样他都还是给他这个头衔。为什么？因为他毕竟在历史上他有这个成就，他是民选的一个总统啊。我觉得我知道你对他的愤怒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我站在一个记者的立场，这个头衔我必须给的。但是我听见了你的愤怒，你就直呼他的名讳好不好？我理解，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感谢你的分享。来，你好，你在线上了，请讲。 Hello，
我知道你对他的愤怒
喂
你知道吗。
来，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哎，你好，你好。
嘿、hey ，
这个马英九，这个五四落泪啊、
嗯，
我就想起了这个李敖的一段话。
嗯，
说李敖评价马英九啊，人是个好人，
嗯，
就是不做事儿。他最适合的职业应该是去当演员。还真是，李敖说句实话，李敖看人还真是不说十分准吧，至少有9分都给刻画出来了。
OK，
这是李敖亲口讲的。
来，那习近平主席跟这个马英九前总统第二次会面了，你觉得呢？你感动吗？
我觉得这个马英九演的还真像。你看他这个习主席说话，说半句他就点一下头，说半句他就点一下头，像个小学生一样，他演的真不错。
OK， 好，所以、
啊、挺好。
OK， 所以你也是可能对他不太满意吧？没关系哈，政治人物最重要的就是要打动民心。如果他打不动任何人的民心，他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枉然。那么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两面看哈，没有一面看，一面看那个叫数学题。政治的事情是两面看，所以我们听听大家的想法嘛，好不好？而且马英九前总统他跟习近平主席见面，也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啊，也不是像我们普通老百姓打个电话说见面吃饭吧，不是啊，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既然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大家这个看到他们的这个结果，我们就来聊聊吧。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请没接起来。Hello， 你在线上 ，Hello， 喂，
哎，你好，
嘿、
hey ，广玉姐，你好，
好。
怎么讲呢？人非圣贤吧，就是说马先生他也是人吧。我们今天去讨论马英九先生在大陆之行的喜怒哀乐，我觉得缺乏一点格局。那如果今天我们讨论的是马英九先生去大陆的目的的话，那我们还有值得讨论的。这个讨论于别人的喜怒哀乐，我觉得今天的话题太 low 了。
OK， 好，了解。我再强调一下哈，马英九他是前总统。他前总统，他的喜怒哀乐牵动的每一个人的心，好不好？这是民主社会，你今天在感动，有没有受感动的时候？他有没有哭泣？他有没有表现的妥当？这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感觉。你说谈目的，有些人可以忽略不计，有些人觉得说这个大家都已经知道他要去干什么了。你觉得他的目的能不能打动你？在他的表现，就好像我们在这样讲， 你今天到法院去做陪审员的时候，你看到上面的证人都是他的，他嘴巴说什么你可以相信不相信，但是他的行为举止会打动每一个人的这个心，就是对他的信任与否，你懂的意思吗？这是一个美国的形态，好不好？希望你能够参与这个我们美国的这个陪审团制度，你就知道 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啊！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Hello。
我觉得马英九这次访问大陆也是真的是很真诚的，我也觉得是真诚的，因为他当政的时候呢，台湾社会是最稳定的。啊，经济是最好的，
啊，对，谁说的？你的经济数据是哪里来的？这个部分有点问题。你说两岸的和平稳定，我说我相信哈，这绝对是真的。但是经济是最好的，嗯，有问号哦。来，我们还是放在他跟习近平主席二次会面，有没有感动到你？
不做功课的一个烂。
OK， 来。我跟您说一件事哈，如果你这样出言不逊的话，我跟你说，您的这个水准，我不欢迎你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发声，好不好？赶快去休息一下 ，OK？ 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Hello， 喂
，Hello， 哎，我觉得呢，这个马英九这个前总统啊，你说的很对，因为就像川普也是前总统嘛，那个奥巴马也是好的。我觉得他在中国呢，他那个流泪呢，我觉得是发自他内心的，我很赞同。因为我觉得他里头有一个隐藏的一种情感，他觉得什么呢？他觉得国破山河在，这个国呢，那是指中华民国，虽然已经破了，虽然今天在台湾也是啊，微微可及，我就觉得他内心里头想，要是这个中国，我们换一个人，要是国民党在中国来统治，要是马英九今天坐在习近平这个位置上，一定会做得很好。所以中国的老百姓为什么这么样的喜欢他呢？其实也是心里头也是觉得要是他来做，那要比这个老习要比那个
你这不是你这不是拐着弯骂人吗？不是
我觉得他内心里头有这个想法，哎，我们的心里头也是有这样一个想法。
OK， 那我问你，他跟习近平主席这个二次会面握了手，你觉得呢？你看到以后没有受到感动？
我觉得呢，他就是说这个马英九呢，他是一个谦谦的君子。
OK，
我觉得有的人就说到他就是在习近平的面前，难道拜登在他的面前，其他也是要咄咄逼人吗
？OK，
我就觉得他今天，我觉得他的表现不错。
好，可以，表现不错，了解了。我们把机会让给其他的朋友，好不好？一起大家一起来分享哈。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
我觉得马英九是真诚的。他是一个真诚的，他的眼泪是真诚的。
OK，
因为他首先他认定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嘛，那但是呢，他现在真的是，能够要回到国内去也不容易，所以他就这么一次两次的回去呢，能够去到这些地方，肯定是诉诸真诚嘛。
OK， 那他跟习近平主席二次会面，你看到以后你觉得呢？
我觉得挺好啊。
OK， 有受到感动吗？挺好，这是了解。你觉得说，哇，这个是不是能够有什么样的感触？
我没有为他们这个感动，但是我觉得感觉马英九这个人是不错的。
OK， 好，也行。这个就像我说的，政治人物他要是不能打动人心，其他的事情讲的都是多余的，你知道吗？你喜欢一个人，他能够打动你的心，你就觉得你什么事情，就是民主国家哈，投票制啊，其他的我不知道，那个集中北韩的方法我不了解，但是以台湾来讲，或者是讲美国来讲的话，政治人物一定要打动你的心，他讲的再多的言论那都是纸上谈兵，他如果没有办法碰足你的心，一切都是枉然，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Hello， 喂。
我个人的想法，我觉得他速度哽咽，我觉得恶心至极。我觉得他如果真的是为了两岸人民的福祉，他应该正告诉习近平，你应该正视问题的根本点在于共产党，你不愿意真正落实主权在你。
OK， 所以你认为他是一个民选的总统， 那么你认为他没有把这个民主精神或者是价值这跟对方交流是吗？
对，是真的，因为你共产党就是霸权嘛，你应该落实真正主权在民的时候，这才能够造成整个中国人的福祉啊。
OK， 了解。可是问题是中国它是社会主义啊，它也没有说要跟你选举啊，你知道，你要如果你就好像你要改变一个国家的时候，我觉得好奇怪哦，你知道吗？很难做啊，不奇怪，但是我觉得比较困难了。但是了解，我听见了你的意见，谢谢你的分享。好，来，你好，你在线上了，请讲。Hello， 你觉得呢？
我觉得他的眼泪里饱含着无限的心酸和无奈。
心酸与无奈 ，OK， 好，然后，
因为他虽然是前总统，关键是这个前字。他现在既没有政权，手里既没有政权也没有党权，他根本就是一个过气的人物。所以说他要想在习近平面前啊说这个台湾人代表台湾人去说话的话，他自己都觉得没有底气。他所以说他就只好用眼泪来表达自己向往中国但是自己无能为力的这种无奈感，你知道吗？
OK， 但是他还是最后跟习近平这个握手啊，你觉得呢？
握手那个东西有什么用啊？他习近平的目的是要培养他做这个台湾的第五纵队的这个总司令，你知道吗？
哎呦喂 ，OK。好，理解，谢谢你，对他的表现，可见你是不太满意啊。没关系，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马英九呢？他哽咽呢，是他发自内心，但是他的眼泪就是没什么用，因为啊、真的是没什么用，因为呢，两岸几十年了，谈来谈去，是不是啊？都是在表面上功夫，就是耍嘴皮，扯那个李敖先生说的那个蛋啊，这个蛋扯来扯去，其实很简单一样道理，不要什么会谈，什么九二共识，什么一国两制。
来，我们还是回到新闻上好不好？他跟习近平主席握手了，这是两人第二次的见面，你觉得你看到这样的画面，有没有受到感动？
没感动，
为什么？
这些都是在做戏啊，没有用啊，是不是？
Okay,
都是在做戏啊。
Okay.
因为真正来说，两岸要么就统，要么就独。
我今天不是谈统独，我今天谈的是政治人物有没有打动你的心，好不好？谈统独这个东西太奇怪了吧？我不是新闻啊，你知道吗？现在马英九去中国大陆访问，他是去推动和平，但是他去的地方好几个地方都一直哭啊，你知道吗？政治人物哭的话，能不能够感动人心，或者是刚好有反效果，这是我今天讨论的这个重点啊。而且他终于跟这个习近平有第二次的一个会面，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你知道吗？讨论的什么内容，其实这都是大道理。你说有没有人会听？我觉得基本上我都存疑。但是他每一路走到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情，是不是唱了什么歌，这些东西，这些细节在老百姓的心里会有影响的，而不是谈那些大道理，好不好？感谢你的分享。我们这个不好意思，节目时间的关系，我要进广告，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最后的时间要请线上两位特别来宾来跟大家做总结。节目时间的关系，每一个人有30秒的时间。先请郭树人先生30秒，谢谢你。
这个我最看不下去的就是马英九还拉了一些年轻人垫脚，好，去达到他的政治目的。马一再强调年轻人要不要忘怀自己是中国人，要以炎黄子孙为荣，要这个强调认同习近平的伟大复兴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觉得马英九如果说要能够说服别人，就是让从他自己家人做起，他家的年轻人啊，年长者放弃美国国籍，跟着马英九回归祖国，落叶归根啊，投入 民族复兴的大业，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啊，这就对了。
OK， 好，谢谢。来，孙英山先生，30秒，谢谢。
谢谢主持人和各位听众朋友宝贵的意见。这次西马二会最大的成就，就是找出来台海两岸长治久安和平的方式，就是承认炎黄子孙中华民族，然后找出来两面坐下谈，不能动武，这是最好的方式。同时另外一个成就，是在全世界新闻媒体都注目报道之下，他们的两人只谈和平，只谈这个协商，但是在华盛顿 DC 这个美国领导的这个美日这个在那么谈，要用武力来对付，说是两个最好的对比。
OK， 好，是，谢谢。节目时间关系，我要让您这个打住了。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两位特别来宾，谢谢孙英善先生以及郭树人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节目今天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